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的准时的和您在节目里相见。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在空中为各位已经主持了10年之久了，我非常的高兴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依然可以和中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借着读经借着诗歌借着分享来敬拜神。 我们的节目一共有3个环节，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二三四是为神建立家室，那就是按章按节的查考圣经。我们现在已经在查提摩太前书了，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讲提摩太后书，我会一卷书一卷书的为您讲解下去。听众朋友，神的话永远是看不够的，有人说我看了一遍， 看了2遍，其实圣经光是在空中和各位分享已经都分享了好几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每一次分享的时候都有圣灵新鲜的供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星期五的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旧约的诗篇34篇的15节到22节来认识谁在看顾我们。 听众朋友，诗篇34篇的15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这是因信称义的人。最近我有看到了，在2016年呢，巴西是主办奥运会，就在里约热内卢这个城。里约热内卢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那里呢有一座高达38公尺的 救主耶稣基督的雕像，这个雕像呢就是竖立在市区内高达710公尺的科科瓦的山上，所以在高达710公尺的科科瓦山上可以看到这一个38公尺的耶稣基督的雕像。不论人们走到任何一个城市的角落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雕像，不管是白天晚上， 这一个雕像是张开了双臂的基督啊，当人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雕像啊，他们的心里觉得很得安慰。但是严格来说，这个雕像并不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那是人想象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神，他永远的看顾着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只要是相信主的，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神就来靠近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听见我们的祷告，听见我们的呼求，我们伤心了，神来靠近，我们痛悔了，神来拯救。那么谁是义人呢？刚才说了，因信靠耶稣基督就被称为义。我们的神看顾我们的生活，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咱们住的这个城里 是没有那么高的一座耶稣基督的雕像，可是他天天看顾我们，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神的眼目必定不会离开我们。虽然我们生活有时候失控了，但是神依然在看顾，他要引领我们走正路。 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先为各位攻读诗篇34篇的15到22节，攻读完了之后，就和您借着诗篇呢，一起来认识主在看顾我们。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34篇的15-22节，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诗篇34篇充满了感谢，这是大卫诗篇的特点，在他的诗里总是充满了感谢。虽然他会经过苦难，他经过太多的苦难，但是呢，他仅仅是经过而已。这个人不会留在苦难里，所以他经常说，我经过患难，却蒙神的拯救。所以患难他只是经过，就像他诗中所提到的谦卑人，这些谦卑人都是以热情来面对神，谦卑人爱神，可是我们的神却没有将患难从谦卑人的环境里挪开。我们的神让谦卑人在患难当中受训练，接受艰难的功课。愿意接受艰难的功课真不容易，因为人会疲倦，在苦难当中太久了，人的心会疲倦，人的意志也没有办法一直的留在苦难当中。有一些人就在患难中他就放弃了，放弃了自己。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总是看，我是在经过患难，我并没有留在患难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有的苦难不过是经过而已。我们要感谢那位神，那位保守我们的神，他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他天天保守。在患难当中，大卫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一尝啊，人就满足了。这一尝啊，原来是苦悲就变成了福悲。感谢主，主总是在我们的环境里将些苦难的事变成了一个甜美的经历，那是因为他的保守。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15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是的，这里听的意思是留意，我们的主非常的留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还不能够体会神是多么的留意我们，等我们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过去之后都要先到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惊讶，我们的神是这么的留意我们。原来我们心里的动机不合他的心意，他知道。原来我们在受苦难，他清楚。 每一件事，当我们在担心的时候，我们的神实在是就在旁边，他听见，他也看见。我们看见那欺负我们的人，神也看见。我们听见那个难听的话，神也听见。那么今天我们要不要为着我们的环境，为着别人难看的脸色、难听的话，做任何的反击呢？如果我们知道神在眷顾，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做。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夏甲，旧约里的夏甲，就是那生以实玛利的夏甲，他根本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当他从他的主母撒拉的前面逃出去的时候，他的境况是很艰苦的。虽然这一位夏甲，他因为怀了孕就轻看他的主母，这当然是一件十分愚昧的事，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向都是女奴，现在她可以为她的男主人怀孕还生孩子，因为缺少见识，所以把持不住得罪她的主母，轻视她的主母。怎么知道她的生杀大权还是在主母的手里？她是做错了事逃跑了，可是我们的主却知道她是为什么怀孕，她的际遇、她的背景，没有人会同情她，但是神同情，于是我们的神就来遇见她。那么夏甲就称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我们的神看顾人，他看顾亚伯拉罕，他也看顾撒拉，他也看顾夏甲，他也为以实玛利安排以后的事。我们的神会眷顾所有的人，只要我们不是一个恶人。什么叫恶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夏甲原来是拜偶像的，当他遇见神之后，他就知道这一位神才是真神，神就眷顾他，神就看顾他和他的后代。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他会看顾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所以神因着亚伯拉罕的关系就看顾他。今天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是属基督的，神是我们的父神，只要我们离恶行善，我们就一定有好日子，因为我们所撒的是善良的种子，所取的一定是恩典的果子。如果我们所行的是恶事，那么我们的神就要向我们变脸。正如圣经所说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弟兄姐妹，就在今天，今天我们的神就要看顾我们，昨天已经看顾，明天还会看顾，今天更看顾我们那仰望他的人。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别人在我们的后面在做些什么，在算计什么，不用担心，因为神看顾，他也倾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今天就能享受美好的一天。另外我们要记得，神是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们的神阻挡骄傲的人，神看重那个忧伤痛悔的心。诗篇51篇的17节，诗人大卫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一个谦卑人懂得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一个谦卑的人愿意听神的声音，神一定会让我们听见，也一定会让我们遇见他。不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叫人多么失望，都不要向神失望，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唯一的盼望。我们的主多么能够体恤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譬如说彼得做错了事，他能够在鸡叫以先，真的是三次否认那跟他一起吃喝三年半与他同在与他同行的主。彼得是多么的后悔，这位忠实的老渔夫，他的良心是干净的，因为他跟主在一起这么久，他被主责备的最多，因为主爱的他必责备。彼得一定会觉得自己没有脸再见主了，可是我们的主却是十分的想要见他。我们读福音书就知道，主复活以后总是提到彼得啊，因为主体恤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只要我们愿意转回，转向他，在谦卑的灵中转向他，任何一个破碎的心，只要交给了主，主就能够使我们复兴。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被仇敌欺骗。仇敌总是提醒我们说，你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你真是没有资格，你还是低调一点，过自己的日子就算了。你这么大张旗鼓的传福音，你不怕别人想起你吗？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总是在我们要起来为主大张旗鼓的传福音，他就会用尽方法使我们觉得自己确实不够资格。感谢主，仇敌说什么都没用，主说够资格就够资格，主必定眷顾我们，也必定会帮助我们做成他要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有的苦难，不管是冤枉的还是不冤枉的，它是一个经过，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过程，它不是结局，结局在主耶稣那里。因此我们就要倚靠主而不害怕。那么至于义人呢，在今天所读的诗篇里讲到，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卫说这个话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他知道只要他愿意祷告，在神的面前倚靠神，苦难就不可能将他淹没，因为苦难没有这个能力。最有大能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这一生也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有一些苦难因为我们是人的关系，是软弱的，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有些是身体方面的衰弱，有些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意外，有些事情是我们也没有计划的，但是却发生了。但这些事未必是神生气了，他要管教我们，但就算是神要管教我们，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局。苦难往往是神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最好的工具。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试炼，没有经历过风暴，没有经历过征战，哪有真正的成长啊？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思想不会成熟的。就像有一些人，我们在报章杂志看到，年纪真的是不小了，也蛮大了，可是性情、情绪、作风、明白事理的程度还不如一个有脑筋的小孩子。这些人我们常常形容他们是温室里的花朵。不过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神不把我们放在温室里，最美丽的花在野地，野地里的百合花经过风吹雨打，谁来保护啊？神来保护。但是我们神说，那个百合花它的美丽，它的雍容华贵，所罗门也比不上。感谢主，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无论环境如何，问题是我们是在谁的手中？在主的手中。不管是放到野地，放到沙漠地，放到高山上，都没有问题，因为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高台，他要培养我们成为成熟坚强的儿女。听众朋友，您去过孤儿院吗？你有在那儿做过义工吗？我们应当常常去帮助这些缺少家庭，急需要别人能够抱一抱他的孩子们。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他们专门会把那些怎么教也教不会，怎么管也管不好的那些小孩，把他们带到非洲去，去经历经历非洲的孩子们，特别是那些孤儿们，他们的苦难。我看到的那个访问是一群非洲裔的美国孩子们，他们到了非洲看看自己跟他们长得一样哦，可是生活环境却是好多了，但是他们是那么样的感恩，那么样的满足。而这些美国孩子呢，有吃有喝，还天天闹事儿，所以他们在看见别人的苦难，这些美国小孩他们悔改了，满足了，不再闹事儿了，他们说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啊，我们是蒙神拯救看顾的人。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
沙漠离开江河，滔滔江水如生命泉源，流向饥渴。一切金光的高度，必有饱足喜乐的家园，留给失落。啊，生命之灵运行在这地，医治破碎的心灵，让一切重现光明。来，生命在你尊贵大能，创世成终你是你，从开始
诗篇118篇8到9节，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
有一个登山客在一座原始森林中迷了路，走了许久一直找不到出口，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前面跑出来，他万分高兴地冲上前拥抱对方，兴奋地大叫，
天啊，谢天谢地，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两天，看到你我真高兴。
没想到对方冷冷地回答，
唉，有什么好高兴的，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一个礼拜了。
俗话说，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在你的心里。把这些挂虑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在安静中学习放下自己，并且敏锐圣灵的带领。一个愿意交托的人，路径就会奇妙地显明出来了。
是的，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永不动摇的。在诗篇125篇，写诗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动荡不安，这个人情冷暖常常会改变，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自己不只是不会被环境摇动，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因为我们的神，那个不摇动的神，永远慈爱的神，那有大能的神，正是天天的看顾着我们。
为普世华人祷告。
30年前的中国，人手一本毛语录，街上充满了年轻的红卫兵。现今，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阅读圣经、参加教会聚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代交替下的变革， 无形中让心灵空虚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渴慕认识基督信仰。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福音遍传中国的大学，愿你的真理深埋在年轻学子的心中，引领他们在你里面找到归属感，明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满有喜乐与平安。愿新世代的年轻人看到也听到越来越多同侪信主的见证，活得更精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在今天的祷告里，我们提到了大学生若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并且要指引保护带领他的一生，我相信没有一位青年人会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在这种年龄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真神的帮助。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别忘了写信给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就是星期一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幸福。